我们刚才已经把它大约的讲了一下了啊。那么入中论里面呢，他举例，他说呢，哎，这个以这个平盘等器虽有差别，然其上之虚空毫无差别啊。为什么佛以他这个入这个入这个根本定的这一种这种一切种子的这个心哦，能够让这个差别无差别平等显现呢？其实呢，这个是法的本身啊，法的本身就是这样子的啊。怎么样呢？他说，像平盘这个是差别，依法有它的这个差别啊，平是平，盘是盘，不一样。可是呢，在这个虚空里面呢，平盘平等无障碍，可以存在这个虚空中，是不是？只要有空间，任何法都可以存在。这个虚空它不会挑剔什么才可以存在，什么不能存在，是不是啊？所以虚空中一切法平等存在。那么以这个作为比喻，我们来看，差别无差别，平等显现，同时无外呢？他说，如色受等法虽有差别，色受等就告诉你这个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么从五蕴可以展开为十二处，乃至十八界，乃至这个十方的一切一切现象，一切法都含在这里面啊。那么这一切法都叫差别，有种种的差别，然其上无生为相的真实意义无差别。可是这一法都是因缘法，缘起它一定是无自性，是不是？所以这个无生之相，无生为相，这个无生就是无自性生，它是因缘生，不是自性生，没有自性生。所以一法都在这个因缘生上平等，平等显现，大家都是因缘和合缘起，都是无自性，都不是从自性生的，都是观待因缘而生的。所以法的本身既是缘起也是性空，是不是？它的本性就空，它没有自性，它是观待因缘啊，缘生缘合就生，缘散就灭啊。因此呢，这个本来就没有差别，差别无差别都在这上面，差别无差别都在这个法上面。可是为什么要到佛才能平等显现？这就是烦恼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就是烦恼的凡夫，因为无明，所以根本看不到他的那一个无差别的那一个缘起的那个缘因缘性，根本看不到那个性空，缘起性空的那个性空，你根本不知道。你一下子就把它看为四书地的第十持有，到了小菩萨，他根本厚德分得开了。我们是没有厚德，因为我们连根本都没有，哪来的厚德？从来不曾入过空性，见过毕竟空，就没有根本，既没有根本，当然就没有厚德。所以我们是没有根本厚德的啊，一切法都执以为实的啊，颠倒见。可是到了小菩萨，哎，根本厚德他分得开了，他可以去入那个真实意义里面，看到一切法毕竟空，可以看到性空的那一面。等到他出到后的未来，他见如幻如化的幻象，他分得开了啊。但毕竟呢，他还有一分的这个居生起的烦恼没有处理，所以呢，他对那个幻象，他为什么会见幻象？因为呢，还有这一分居生起的啊。所以他还会取那个幻象，你会见，就是因为你取。我们见这个为实有，就是我们执他实有啊。那我们见的那个法是幻化，我们说水中月，可是幻化相我们还是取他的相，所以还是有少分的执着。我们知道它是假而已，可是我们心里还是欣赏，还是取那个相。就小菩萨还是取那个相，所以他见幻化相。到了拔地菩萨呢，他不取幻化相了，因为他俱生起的烦恼都断了，所以他可以常住在那个根本位毕竟空里面不动。 可是问题是他还有习气没有断，那个惯性，他现在只是福而已，因此不能够真的自在无碍。他要熟悉，他已经能办得到了。好像说你学习一样技术，你学会了，可是你还不够熟练。熟练的话，闭着眼睛都能来，不假思索就能做。要到那个程度，才能叫无碍自在啊。所以我们说叫做哈、啊，在刚才我们讲啊，他这样叫应念而做啊，这个念一起自然就能做，那个是要自然任运，不是要加工用刑的啊。所以呢，他那个烦恼习气没有断的关系，他还不能够真正自在。因此，到成佛把那个习气彻底断干净了，好了，这个法本身是缘起，也是性空，平等显现，没有障碍了，了不了解？啊，所以法本来是这样子，那真实义本来是这样，你要如何才能真正透彻它？不是把它拿来扒干净还是怎么样，是把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障碍一层一层的去掉，把那个烦恼无明一层一层的去掉，你就能够一层一层的啊去入这个真实义里面啊。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的烦恼上啊。好，这个道理大家能够懂了啊。再看最后一句，他说：“是故当知，于此为是一位之真实义中，亦能平等显现一切差别之所知，无碍自在。”啊，这个在佛的智慧里面啊，确实能够啊，这个平等显现，差别无差别，缘起是差别啊，那么性空是无差别，同时一体存在啊，平等显现，同时啊。这个不需要哦，不需要再像这个小菩萨一样啊、哦，这个差别显现。好，而且呢还能够无碍自在啊，不相妨碍啊。这个是讲这个佛证大涅槃之后，他的心能够在这个大涅槃上这个不动不转的这个道理。下面呢啊，我们再来看698页，698页这个地方呢是要讲。佛世尊唯以一智知一切法，但是我们刚才讲说这一段里面呢，要跟各位讲三个主题啊、哦。第二个主题，是要讲佛在色究竟天成佛的这一件事情，在我们这个旧版的书上呢没有谈啊。那我为什么把它列入呢？因为新版啊，新版有加啊，在这个对佛果的。看法里面有这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各位没有书好看哈、哦，没有关系，我们就听听就好了哦。那么中观呢，在入中论里面，中观中呢，他一月称的啊、这个入中论呢啊，还有这个是论一论啊。那假设如果是依这个华严经的话呢啊，这个是一经啊，那么都可以啊知道佛。他是十地菩萨啊、哦，要成佛的时候呢，那么叫法云地菩萨啊、哦，他是在色究竟天呢啊、那么做这个色究竟天的天王啊、叫摩悉首罗啊、摩悉首罗，在华严经里面讲的。那么我们是根据这一点呢啊判断，那么佛要成佛，就是依十地菩萨的这一个色究竟天的这一个庄严的这个色身，然后成佛的。为什么呢？佛一定是从十地的最后一念，对不对啊？最后一念，十地的最后一念，然后下一念成佛的。那么既然法云地菩萨是在色究竟天，佛应该是在色究竟天成佛，是依此而推论的。因为在这个华严经里面，我们汉传的翻译的这个华严经哦，佛果的部分呢、哦、没有，只谈到十地哦没有。那么华严经的梵文本呢、啊，比我们翻译的还要多哦，可是呢都失传了，失传。那么我们翻译呢，那么就。这个有的里面所拥有的资料呢，佛果的部分都没有啊，所以有很多东西呢都必须要从这个入中论啊，我们现在中义里面谈到的啊，大部分都从入中论里面得到的资料啊。 那么为什么入宗论有这个资料呢？因为月称论师的时代啊，他是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在印度，那个时候的华严经，在印度的梵文本的华严经里面有佛地的这个东西，有的这个经文啊，是后来这个在我们这个地方翻译没有这个部分。那他那个地那个时候有这个部分呢，所以呢在入宗论里面啊，他要讲佛果的这个东西呢，他会引华严经的经来作证来讲啊，所以我们是间接啊，间接从入宗论里面呢间接啊，那么有一些资料呢是不足的，我们这边是不足的啊。那么那个时候这个月称论是用的是什么样的版本的经啊，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我们的华严经本身呢，对佛这个佛地的这个部分呢是没有的啊，所以都要间接的从这个入宗论来了解啊。那么入宗论里面月称论是直接说佛是在色究竟天成佛啊，那么以这个色究竟天摩悉首罗天王的这个庄严的这一个色身，然后去入这个佛地啊，成就这个佛果，然后呢他在示现以化身啊，示现以这个实地菩萨的这个补处菩萨身降生兜率天，然后呢到人间来啊，示现成佛，所以这个是化身佛啊，佛早就成佛，已经成佛了，成佛以后才化现化身到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那因此在人间呢他就示现八相成道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要是为了教化众生，应这个娑婆众生的这种因缘啊，应这一大事因缘，那么来示现成佛的，这个是中观宗的说法。唯识宗呢，他也说到这个人间来的是佛的变化身啊，是变化身来人间成佛的。但是呢他的说法呢，他是说佛呢这是以变化身呢，他是到这个兜率天哦，然后呢到人间来这个成佛，他倒不是说他是在色究竟天成佛以后才用化身来的哦，所以这是有一点差别。而且在唯识宗的这个的这个典籍文献里面呢，他也没有直接说佛是在色究竟天成佛，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这是一个差别。那么跟各位做一个交代，那这个呢，我们大体上只能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那么补充一点说明，就是色究竟天的这个部分哦。色究竟天呢是在第四禅天啊，第四禅天里面有个五净居天啊，第四禅里面有个五净居天，这个五净居天呢都是圣者才能升的，才能升到这个地方来的。如果是依外道的这种禅定啊，一般的世间禅定第四禅的话，升到这个四禅天里面乃至升到色究竟天呢，它并不是在这个五净居里面啊，所以呢这个色究竟天还有另外一个天王啊，也叫摩悉首罗，那个是魔王啊，所以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两个魔王啊，一个呢就是在欲界天的这个他化自在天，我们说魔王颇旬啊，这是一个魔王啊，另一个魔王呢就是色究竟天的摩悉首罗啊，这个是世间的这一个层面。但是呢在五净居的这一个色究竟天，那个是实地菩萨啊的那个摩悉首罗天王，他是实地菩萨，不但是实地菩萨，还是实地菩萨里面的这个已经受了补处职的，也就是经过佛受记，他是一生补处菩萨，受灌顶 啊，受了灌顶要成佛的，这个才是天王。各位，九地菩萨啊，修满了九地的这个福德智慧以后，初登十地的时候，他不是立刻就是一生不出菩萨哦。我们所谓不出菩萨，就是受了灌顶职，受了成佛的这个灌顶职、灌顶位的灌顶职的啊、哦。他不是，他初成十地哦，他有两个情况啊，不一定生在色究竟天的也有啊、哦，那生在色究竟天的也有啊、哦。这个情况呢，这个是应各个菩萨的因缘的不同啊。假设初成十地的话啊，他还没有受灌顶职的时候呢，那么他初成十地的话呢，那么他就要开始张罗他自己要成佛的这些事情，也就是他要为成佛做准备啊。那么准备好了才受灌顶职，了不了解？啊，那么他准备什么？当然还是准备他自己的福德跟智慧。每一个佛成佛，他都有很多的菩萨眷属，还有二圣眷属啊、那么会追随，尤其是菩萨才是真正的他的那个眷属，要帮助这个佛啊来广度众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三清净地菩萨要沿土啊，要庄严佛国土，要成就众生？因为他们各自呢都是有他们的佛。这个他们追随他们学习的。为什么呢？菩萨只要一登出地之后，他所生的世界一定要有佛啊，一定有佛。为什么？这个普贤十大愿里面有一愿常随佛学，既然已经成菩萨了，他一定常随佛学啊，所以他一定会追随佛。虽然他到十方刹土经常也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但他必然有他常随的啊。这个是菩萨的啊，他这个修行用功也要有人带的啊。那么他的直接的亲教师就是佛啊。我们这现在末法众生就可怜了，我们现在这个不但没有圣子好带啊，还是这个都是连家行位的凡夫都难找啊，不要说见到啊，家行位的这种善知识都不见得好找。现在的这个情况已经差太远了啊。好，我们这个是谈到佛在这个色究竟天成佛，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佛以一智能够知一切法。他说：“诸佛世尊以一念相应智。”啊，也就是一刹那智，于一切种妙智的真圣义地中，于一切法现证等觉，即恒常安住在此清净之境，不动不转。故说诸佛世尊为一智知一切法，以其不再需要知尽所有性的义体后得智了。这个诸佛世尊以一念相应智呢，这个地方的一念相应智啊，是还没有成佛啊、诸佛世尊是讲已经这个就是说佛要成佛的啊、这一些佛呢，他们在十地的最后心，这个一念相应智就是指十地的最后一念心啊、那么这一念心呢，可以我们如果以我们之前的习惯说法呢，它就是十地那一座他要成佛的那一座啊、那个根本定上呢，那么他入那个无间灭的那个地方，要成佛的最后一念入那个无间灭那个地方的这个心，这一念相应智啊，是忍是慧，是一个抉择慧。但是到这个地方来，他已经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抉择了，是一个决定智，但他不需要再做决定了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缘起性空本来如此，自然显现，不需要再有抉择了。说不好的，你知道我们在见道位常常谈呢、他以这一个无分别慧呢，他要做抉择啊、这个烦恼啊、要断 认证，哦，这个烦恼离了，是不是？他有这种决定，这种抉择。到成佛这个地方来，没有这些。虽然也是忍慧，虽然也是抉择慧，也是决定智，但是不再需要做决定，也不再需要做抉择。所以这一念相应，以这实地的这最后一念心，这一念相应智呢，下一念就成佛了。好，他所以他说，于一切种妙智的真身一地中，这个一切种妙智就是一切种智的，从实地最后一念心下一念心起来就是一切种智。那么一切种智呢，含一切智，一切智一切种智都在这个地方啊。说它是妙智啊，这个是讲殊胜啊，不是它玄妙的意思，是取它的这种殊胜啊。那么也可以说它是维系啊，维系智，也可以说它是甚深智，这个就是佛的智慧。在这一刹那里面呢，是因也是果啊。通常说，先证一切智，后证一切种智，一切智见空，一切种智能遍见一切啊。但是其实呢，在这一刹那里面，同时成就一切智、一切种智，我们称它叫同时因果啊。这个一切智为因，一切种智为果，但是呢，就在这一刹那里面同时成就啊。所以在中观讲呢，他不把一切智跟一切种智分开啊，这一切种智就含一切智。所以以这个一切种智呢，这个在这个一切种智所能入的这个真圣义地啊，那最究竟彻底的这个圣义地里面呢，一切法啊现证等觉。这一切法呢，能够啊差别无差别呢，平等啊诸法实相啊，那么平等显现，那佛呢就啊这个没有啊这个无错误的啊这个正就是正确没有错误的啊，那么平等而没有错误的觉悟，这个所谓的真圣义谛啊，觉悟这一个一切法的这个啊真实义。那么觉悟之后呢，他就恒常安住在他所亲证的这一个境里面，这个圣义地啊，这个圣义境里面，那么不动不转，他的心从此以后不会再为任何的境所动，也不会随任何法啊起灭，没有了啊，就在这里面不动不转啊。所以呢，因此呢，从这个地方这个道理呢，他就说啊。那么诸佛世尊唯以一智，这一智呢就是一切种智，那么他既能够知差别，也能够知无差别啊，既见圣义地啊，也能见世俗、啊、二地一切法，就在这一切种智里面，他都能够平等显现啊，能够毫无障碍。因此呢，他说不再需要知尽所有性的义体后得智啊，这个尽所有知这个尽所有性呢，这个他这是针对其他宗派讲的，因为这个唯识宗也这么说，还有随瑜伽行的中观自虚师也这么说啊，就是说佛的一切种智呢，其实是含如所有智跟尽所有智，如所有智其实就是等同一切智，能够见一切法的法性，见空啊，那么也就是所谓的见如所有性啊，就是一切法的空性。那么尽所有智呢，能够见一切差别法，那一切差别法就称为尽所有性。那所以呢，尽所有智就是一切种智，能见一切有啊。这个是随瑜伽行的中观自虚师说的。如果我们依唯识宗来讲的话呢，那也是一样啊，但是说法有一点不同。它是以如所有智见缘成实。圆成实就是圣义，就是空啊，一切法的空性，以尽所有智见依他起，见清净依他起，清净依他起就是缘起一切法啊，了不了解？清净的依他起啊，这个凡夫见的依他起也是缘起法，可是呢，凡夫见的依他起是见不到依他起的，凡夫直接把依他起见成片寂执，因为在依他起上起能取所取的执着，所以呢，凡夫见不到依他起啊，直接在依他起上见片寂执。好， 这一段呢，是告诉我们佛以在中观的这个立场呢，他主张以一个一切种子就能够直接见这个二谛一切法，不需要再有这个见空的智慧跟见有的智慧的这种差别。为什么呢？道理在哪里？因为佛现证等觉，平等，平等就是差别无差别，同时无障碍，一起显现，根本厚德，没有差别起。因为这个道理，所以他就以一个智慧能同时见差别无差别，这是一个相关性的。好，下面以五义说明佛这个常定不动这一段呢，就是进一步的要说明佛那么现证等觉之后，就在他亲证的这个大涅槃里面不动不转那么以那个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所举的这个所谓的佛无不定心的这一个五个道理来进一步的加强说明。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以五义说明佛常定不动。书上讲，诸佛世尊常住定中刹那不动之意，智论常举五义以为说明，今摘要条列于此。大智度论里面讲佛的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的这个第五个，我们把十八不共法分为三句初句就是不退失不退失的这一类里面有六法，其中第五个叫无不定心各位应该都还有印象无不定心。那么在这个解释这个佛无不定心的这一个部分呢，他曾经举出五义五个道理来说明佛的这个心呢，在他亲证的这个大涅槃里面呢，从来没有动过没有不定心，没有动过这个无不定心。我们来看，第一，佛于诸法实相中定不退不失，故无不定心因为他的佛的这个心不再有心心所的这一种分别差别的这种心起来，所以呢，佛没有分别心的话，这个佛心就不动了。凡夫的心会动，就是还有分别了。我们的心一向是动的，根本定不下来。我们现在的目标要修定，修定成止，才能够有智慧，对不对所以呢，佛心佛已经到那个心完全就是不散不动的这种程度。所以呢，他在诸法实相里面定，这个定呢是不退不失故无不定心，没有这个不定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是第一个道理说明佛这个佛心不动不转。第二个，他说佛于一切法中常定无疑，无不定智慧故。佛对一切法真胜义谛真实义，佛对佛一切法的真实义已经是透彻了，所以他对一切法所见那个一定那个真实义一定是始终如一，不会变的，所以他不会犹疑，这个疑不会犹豫不会犹豫，不会。因此呢，他没有不定智慧，他所见的一切法每一法的那个真实义一定是统一标准，统一规格。我们不要说见法的这个真实义统一标准统一规格了各位，这个菩萨他那个智慧层层上而上，他所见的那个真实义是层层增上所以那个规格还没有到最圆满不定的这个不动的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们说初地菩萨见这个真实义，他已经能见得法的这个性，这个空能够见得空性，可是什么？远见、格杀见。所以如果把那一层纱拿掉，又更清楚，那个相就越来越明，越来越明。所以明暗有别那个真实义就是表示还有感，还有这个转变，虽然空性是一样的，但是浅深不同。那佛已经到底了，因此他没有不定，不会犹豫了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不要说见真实义了，我们光是自己的道所缘，各位你们在座上自己稍微反省一下啊，你现在这个话头提起来，在你心里面的一个形象，跟你等一下提起来，在你心里面的形象，你也许会告诉自己说一样啊，其实哪里是一样？尤其刚初学的时候，那一个所缘境根本拿对了没有都还不知道，是不是啊？路子摸熟了没有都还不知，摸对了没有都还不知道，所以都还要调整，调整到最后才知道，哦，原来我的心是要这样的啊，锁起来的形象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形象，因为我们的心还是很不定啊，所以每次起来是哪是话头没错了，每次起来其实都会有它前前后后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呢根本连什么呢，连那个心一静性都没有得到。各位，那个奢摩他叫心一静性，对不对？这个一静是真的要一静，哎，那个里面真是清清楚楚，是一模一样，哎，念念都是要那个样子才叫心一静性。我们现在那个心起来所缘境，念佛也好，那每一句佛号起来在心里面产生的那个形象，念念有别啊，话头也是一样啊，每提一次念念有别啊，啊，一静性，心一静性，我们说要念那个止，就要心一静性，就是真正要一静哦，毫无差别哦，那心才真的有力，才有定力，才能起观啊，能止才能观啊，哦，所以在这地方他想，佛一切法中常定无疑，因为他所见的那个一切法的真实意始终就是如此，最彻底的真实意了，所以呢他无不定智慧。第三，佛于一切智处中智满，故无乱，他的智慧已经圆满具足了，所以就是如此啊，不动不必改变，无乱已经圆满具足了，不需要再增加，也不需要再提升，也不需要再增上啊，或者是说再个补个什么都不需要，无乱已经圆满了。第四，佛安住于诸法实相中，故心无不定，无不定故心不异，不异则无起。佛成等正觉之后，他恒常安住在他亲证的这个诸法实相里面，他的心哦，当然没有不定，这个道理大家知道，因为没有不定，始终是定的，不动不转的，所以呢他那个心始终是什么一样的，不异不变异不差别啊，那个心原那个真实意啊，在那个真实意里面，那么始终啊是一样的。各位，心是念念升起的啊，念念相续的，佛心是念念真实意，念念不变异啊，所以念念无差别啊，因此他说不异不变异不差别就无起，就表示没有别的其他的心起来，始终是那个心，一切种子的那个心。第五，十八不共法是佛甚深法藏，无有能思能意者，以是故佛无不定心，故自论说佛无不定心势必当耳。这个十八不共法是佛的那个甚深智慧的这个法句哦，所以呢不是我们用思维用语言用思维想象用语言论意能够到达的，因此呢啊，既然是离思维离语言的分别，离这种新的这种思维想象的话啊，那么当然它就是无分别的心，无分别的心那么是一个定心，是一个不动的啊，所以他说无不定心，因此大智度论说佛无不定心势必当耳啊。那么从这个地方说佛具足没有不定的心呢，他这个事情呢是很必然的啊，一定是如此的。下面他说，由此可知诸佛常定之定是具有不退失不疑惑智慧圆满一向无异坚定不可夺等多重意义，完全超越了一切贤圣的定境，为佛独具不共一切啊。这个做一个结论，把前面五项呢把它浓缩起来。第一个， 所佛的这个心常定，他这个心怎么样呢？具有不退失，第一个讲不退失，第二个讲不疑惑，第三他的这个智慧是圆满，第四呢他是一相，这一相就是诸法实相啊，他的这个心的相永远都是诸法实相，而且呢是一切一切这个贤圣所不能及的，因此坚定不可夺啊，有多重的意义，完全超越一切贤圣的定境，唯佛独具啊，这做一个总结。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下吧啊，那么等一下再继续。来谈这个佛以自知一切法，这个前面已经说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进一步来说，再论佛以自知一切法，看看699页的这一段。复次，佛从初发心求一切种子以来，于其中间虽是获得难以数计的智慧品类，但一经到达一切种子大海，给予一切种子成一位置，施其差别智慧之名。比如长江黄河之水流入大海之后，即施江水河水之名，是同一道理。至于佛的实力等智，都无非是一切种子的差别利用，是一切种子之所显，不是离开一切种子的一体智。这一段呢很清楚的以这个江河入海成一位来让大家明白，佛从凡夫开始凡夫开始闻慧思慧修慧，一点一点的累积，修37道品，修6度波罗蜜多，到菩萨以后那么小菩萨所修的一切都称道智，都叫道智，修一切道学习一切道，成就他的道智，这个地方称道智。到了这一个大菩萨入三清净地以后呢，道智转成道种智，其实呢都不离开般若波罗蜜这个空性智慧，都在修般若37道品禅定智慧要依般若，6度波罗蜜也要依般若，如果没有般若就不能解脱。那么在每一个阶段所修都会有不同的程度的般若智慧，那么给予不同的名称，等到究竟圆满成佛了以后，这个般若智我们称它叫一切种子，在菩萨道称般若波罗蜜多，到佛称一切种子，在大智度论里面还有一个称呼对佛的智慧称什么，称萨婆热，萨婆热，萨婆热是什么呢？就是老般若的意思菩萨的般若智慧呢像嫩姜嫩般若，到了佛了再称老姜老般若，一路修般若所以到佛成一位智。那么在菩萨的阶段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各种不同的智慧的名称，好像在这个陆地上所有的河流，一一的河流呢就都有它的名字，可是一旦入海了以后就是海，入到那个我们所有的溪一路从台北下来各种溪入到这个台湾海峡以后，通通叫台湾海峡的海水。假设是东半部的话，入到太平洋了，通通叫太平洋，没有名了，是不是？佛智也是一样所以以一智摄一切智，以一智知一切法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在这里我们说我们在佛的智慧里面，我们有学到十力啦，18不共法啦，4无所畏，4无碍解这一等等这种差别，那么这些智慧为什么还要用差别的名称来说它呢？这个只是显示一切种智的不同的它的这种智慧的作用，从它的作用，从它的内涵 去显示，其实都是一切种子。那么这些作用，这些内涵在什么地方表现呢？通通是在教化众生上表现。佛有什么事业？我们说如来的事业是什么事业？如来有一个大公司哦，专门只做一种行业，就是度众生啊。所以佛所有的智慧，那些差别的智慧的这种作用显现，都是在教化众生啊，以教化众生、成熟众生啊来表现。所以呢，这些智慧无非都是度众生的种种的不同的啊这种表现。因此呢，这个是一切种子所显，是一切种子所表现的，不离开一切种子的一体智啊，这是它的这个一智能摄一切圣智的一个道理。下面我们再看，如是此所许意即则瑜伽行派佛具二十一种善心所之说，诸法实相中无心心所法故，亦则大圆净智等四智，以及如所有智、尽所有智等种种一体之智。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中观应曾主张佛以一智摄一切智，那么他就是要遮除要破除其他宗派把佛的智慧讲成有种种的差别。第一个要破唯识宗瑜伽行派他主张佛还保有二十一种善心所的这个说法。唯识宗的这个说法是因为他那个佛呢，他住清净依他起所以呢，他认为佛心还要有所运作那么这些运作呢，当然他这些好的心所都要在，要保留，所以还有二十一种善心所。那么这他要这个中观破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说法呢，他一个道理而已。下面诸法实相中无心心所法故，心已经不差别起了，不动转了，哪里还有心心所？只有智慧有心，有心所，心就还有动转。诸法实相中没有心心所，下面呢还讲，他说遮大圆净智等四智唯识宗说佛转世成智，把佛的这个智慧呢，依我们凡夫的各种心事去差别，从凡夫的各种心事呢转世成智慧。因为那个阿赖耶识是不能灭的阿赖耶识它只能转所以转世成智。那么这个从这个前五世到第六意识到第七意识到第八阿赖耶识，刚好四类转成四智，一切种智转成大圆净智那还有呢，还有平等性智。平等性智是什么？是第七世转的，是不是那么第六世呢，妙观察智前五世呢，成所作智，对那这些呢，在中观中讲了，他说都是多余的，以一智摄一切智，如江河之水入大海，没有他的名字了，失其名了。所以呢，就不需要有什么大圆净智成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妙观察智，不需要这些，所以破这个还有一个说法。中观自续师随瑜伽行的中观自续师也主张这个说法，就是把佛的一切种智、佛的智慧分成这个看观有跟观无、观空跟观法的两类一个是如所有智，这个是见空的智慧尽所有智是见一切缘起一切法见有的智慧这种种的一体之智，一体离开一切种子以外成立的这样子的跟一切种子是一体的这种智慧呢，这都是中观应曾在这个地方所不能够主张不能够认同的，他都遮。好，下面我们再谈一个问题，是有关宗喀巴的这个说法 克巴呢，虽然接受无义体制，如所有制和尽所有制之序，因他是许若实冠带如所有性和若实冠带尽所有性而立，有为差别无差别平等显现之意，应成应无此许。那么宗喀巴大师呢，哦，他也是中观宗的这个中观师了。他进一步他说，哎，这个主张这个有如所有智跟尽所有智是没有错啊，哦，但是呢，这个如所有智跟尽所有智呢，它是同体，你不能说它是异体，它是同一个智慧而同体啊，哦，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不像唯识宗啊，其他的这个宗派主张如所有智跟尽所有智呢，它是异体的智慧，两个不同的智慧，它不是，他认为呢，它还是。同一个智慧无异体，它是同体的智慧，只是呢，当佛